镇主席上台了。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国民党第22届第一次全代会11月1日召开，从这天起，这个党正式进入了郑丽文时代。郑丽文在全代会上的演说跟过去的国民党那套就是不一样。15分钟的演说，与其说是就职讲演，不如说是一阵响亮的冲锋号。没有温良恭俭让，没有面对这种匪类的执政党还在讲不切实际的与之团结，没有打高空的官样文章，从台海兵凶战危的现实着手，指点民进党执政下台湾的内外困境，回首就提到被民进党以法律追杀之同志的救援。然后宣誓把国民党一向懦弱的羊群形象要改换为狮群，且敢于跟民进党争台湾精神、台湾价值。想来选择这样一个非典型的国民党人当主席，该党是选对了。郑丽文的演讲现场最有趣的画面，当是台下的马英九听得老泪纵横。老马这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君子，甚至可以说是那个还讲修养的时代最后存于世上的活化石。作为过去羊群的领头人，他定然知道自己的个性是国民党面对那个在野时野蛮的民进党时最大的罩门。背负着亡党亡国指责的老马，眼见台上跃上了头霸气十足、气场强大的母狮，或许就是那份补给不足的安慰感，让他激动了吧。说国民党选对人，最大的佐证就是绿媒的躁动。拿中国借选，操控说是，拿2028谁代表国民党选总统做文章，怎么看都像是吹口哨壮胆。我们前面就说过了，这个时间段的中国正忙于中共四中全会的大戏，对台湾在野党哪有余裕那么上心。而绿媒总要说郑丽文的中国人说，但他正式的讲话里有提这个吗？选举有选举语言，民进党作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自己三不五时就否认国史、军史，就谈自己完全执政都不敢去贯彻的台独，这样就没问题。好意思指着人家的鼻子扯皮。至于国民党谁选2028，干民进党屁事。民进党该担心的是自己吧，赖清德能不能选连任都还在未定之天，瞎操别人家的心，搞笑是吧？而这几天民进党在操作的就是郑丽文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丁不是独裁者的这件事。这也真是民进党才搞得出来的笑料。普丁是不是独裁者，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看。如果单从选制，人家也是选出来的，这是事实。如果要谈政体，俄罗斯更趋向于一个寡头政治，否则普丁早就对乌克兰用核武器了。但换个角度看待，作为中华民国第一大在野党的主席，郑丽文从没必要去得罪俄罗斯的角度去看待普丁的话，那个说法又有什么不妥？很早之前我们就谈过，外交举措的关键是国家利益。在乌俄战争这件事情上，台湾要谴责俄罗斯侵略没有问题，但为此就盲挺乌克兰、狂瞧俄罗斯，在中华民国的外交考量上就是白痴的做法。民进党一直会以俄罗斯与普丁都采行中国方面的一中政策来当作仇俄的理由，但我们把时间放到乌俄战前去看，就会清楚台湾单方面的对俄仇视有多魔幻。俄罗斯与我有着如同美国一般的外交互动，台北与莫斯科是互设办事处的，也就是说台俄之间过去有着稳定的官方沟通管道，甚至在上个世纪末差点都要做成军售交易。反观乌克兰，基辅到现在都不愿意跟台北互设办事处，且中国军工的大跃进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乌克兰。也就是说乌克兰是彻底亲中， 并帮助中国获至超带军事能力、制造犯台大杀器的国家。台湾在乌俄开战后对乌克兰送秋波送成这样，泽伦斯基有改变该国对台的态度吗？基辅有要跟台北互设办事处吗？更不必说，如今民进党赖以为爹的川普，对泽伦斯基是什么样子？对普丁又是什么样子？美国这种想要抛弃泽伦斯基、抛弃乌克兰的做派，民进党要不要跟进？我们姑且不说，就说身为执政者，赖政权多少该想一下，哪天老美会怎么出卖台湾，这是天经地义的吧。赖清德甚至更该思考看看，自己有没有是伦斯基的胆识，敢跟川普互杠。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一天到晚指着普丁的鼻子骂，合适吗？郑丽文用多交个朋友的角度去谈普丁，哪有什么问题？民进党的对手再也不是温吞，面对强敌耍剑招还要谈教养的国民党传统精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培养出来具备强大战力的新领袖。郑主席的到任是百年大党脱胎换骨的绝佳契机，国民党人莫要错失这样一个从羊群转换为狮群的良机，好好把握啊。